到就是实际资金的部分，他学会及专家建议休息的。那小儿消化医学会是建议 tenofovir and venamide， 就是如 Benlidi 及不于怀孕妇女。那另外卫福部肝癌及肝炎防治会的会议有建议要调降启动治疗 B 肝孕母的病毒量浓度，然后还有开放妇产科医师处方。那再来是本署就是专家咨询会议的专家意见，有提到因为现行检测有非侵入性方式可以供选择，建议删除血友病患及类血友病患经照会消化系专科医师同意后得不做切片规定。那现行给付规定请参看11-2页，还有厂商财务预估的部分。那请大家看到就讨11-3相关医学会意见，台湾消化系医学会会同意删除就是血友病得不做切片规定，那另外也同意调降启动治疗 B 肝孕母的病毒量浓度，由现行的 HBV DNA 10^6次方每 mLIU 改为2×10^6次方。那他们也同意开放妇产科医师开药。那另外小儿消化医学会同意调降启动治疗 B 肝孕母病毒量浓度，也同意开放妇产科专科医师开处方药物，但是建议产后要转介到消化内科或小儿消化专科医师追踪，并建议妇产科医学会进行 B 肝相关教育训练。那在健保署意见的部分，建议修订给付规定，分成两部分，第一个是 B 肝孕妇治疗，建议 tenofovir and venamide 就是用于孕妇。那另外参考 WHO 及美国肝脏医学会建议，建议调降启动治疗病毒量的浓度。那另外为了确保孕妇接受完整的医疗评估，兼顾病人就医方便性，还有提高治疗接受度，病人的治疗接受度，那建议第二次以后的治疗由妇产科专科医师开立处方。那有关肝组织切片一样，就是考量现行检测有非侵入性方式可以供选择，所以一样建议删除血友病患这些得不做切片的规定。那请帮我看到就是11-4页，它的预算来源是药品及给付特材给付规定改变。那在健保署财务评估的部分，第一年到第五年的使用人数，新增使用人数是405人到365人，那财务影响是348万元到325万元。以上报告，谢谢。
好，谢谢。本案请那个杨师帮我们做专家补充，谢谢。
好，以及各位委员，大家好。第一个是有关这个孕妇在怀孕到第28周的时候，假如她是 B 肝带源，病毒量假如超过一个程度，是可以用抗病毒的药物。那我们从1986年全面实施新生儿疫苗接种以后，大部分是可以预防母婴的传染，可是还是有非常少数可能会变成带源。那后来根据我们小儿部他们医师的研究发现，这里面主要的是因为在生产的时候，妈妈的这个血中的病毒浓度假如超过一个程度，那么就比较可能传染。那在国际上市场早就是20万IU/ml。 那为什么我们台湾一开始是用100万呢？就2×10^6次方，那是根据台大陈慧玲教授他们的研究，那市场跟国际是没有接轨。所以为了这个呢，我们现在希望我们这个 B 肝带源能够归零的话，希望呢所有可能的途径都把它切断。所以呢在开会的时候，大家建议把这个现行的10×6次方改成2×10^5次方这样的一个浓度，这个市场是跟国际接轨。那么至于说这个财务冲击到底会多大呢，大家可以看到消化系医学会跟小儿医学会好像落差还蛮大的。那事实上我是比较相信小儿医学会，因为这主要的这个人数呢掌握在像陈慧玲、张美惠教授他们的这个手上比较清楚。所以我是赞成应该是下修到孕妇在怀孕28周之前，她血中 HBV DNA 的浓度假如还超过2×10^5次方IU/ml，应该是可以开始用药，用药到生产后一个月左右。那第二个是切片的部分，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现在大家尽量用非侵袭性的方式，所以这个我是赞成，谢谢。
好，谢谢各位帮忙补充一下，我们现在还有些问题是跨国问题的。 哦，所以那个不一定他们有出生的时候的乙肝疫苗注射，所以还是有点量，可是应该是越来越少。那这一点我们开放大家做讨论。好，请。
当然今天讨论是乙肝，就是我看讨论十一至五嘛，那对于 Barberin 有关乙肝的几部规定也是说啊，就是取消肌肉病贴片要照的。其实乙肝因为口服乙肝治疗已经达90%以上的三个月就治愈了，以前这些 Barberin 干扰素其实已经不仅没有人用，而且不应该存在了，因为这已经是步骤很大，只有50%的有效。那所以当然你摆着没有人用也没有关系，可是你要去修订它的植物规定，这样好像是你还承认它可以用，它其实没有用，真的是是落伍的用法。所以我是建议请学会是不是把有关乙肝过时的部分呢做个整理，那甚至像10.7.2有关的乙肝的部分全部给它删掉，不应该再用。
好，现在这个意见我们参考了，因为现在乙肝有那个根除计划，那现在几个重点，正如陈医师讲的，这个改善越来越好。那现在都在追加一些过去不容易找到的病人，譬如说在监所里面的，或是一些特殊情况的奇怪病人，因为他有那个乙肝有根除的那个 team 了，所以我们是把这个意见移到那里去做讨论，好不好？陈医师这样可以吧？那这个案子大家们还问题要提出来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照那个健保署意见通过。我们进到下一个案是讨论案第12案。